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争竞争对手，并非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马蒂斯2月17日在出席北约防长会议后返回美国的途中，被记者问到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争竞争对手时，是否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军事竞赛。马蒂斯回答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马蒂斯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干预我们的选举或法国的选举。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称多名俄罗斯人干预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称这项指控是胡言乱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质疑美国的证据，称这些指控是西方国家恐俄症的一部分。美国的这项指控使这次讨论全球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的慕尼黑会议笼罩在紧张的气氛当中。与会的许多安全问题专家说，大量的证据显示俄罗斯试图操纵社交媒体以干预美国的大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这次会议上说，美国已经学会如何反击和对待这种干预。他说，美国将揭露并且反击那些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散布虚假信息、从事颠覆和间谍活动的人。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目的是让盟友和对手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话化解彼此的冲突。从朝鲜半岛到中东，还有冷战时期的老对手再次较量。慕尼黑会议的与会者明显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在中国方面，被视为藏人最神圣殿堂的西藏大昭寺2018年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发生大火。中国当局继续严密封锁这次火灾的消息。大昭寺所在的拉萨市已经进入火灾后的第二天。官方的西藏日报2月18日头版对火灾只字未提。星期六晚间11时许，新华社以快讯的形式用一句话报道了大昭寺4小时之前起火的消息，称寺庙局部起火，火灾迅速被扑灭，无人伤亡，而且周围一切秩序正常。报道没有附上任何的照片。虽然拥有1300年历史的大昭寺跟布达拉宫一起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最初由目击者传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火势猛烈，火焰冲上了一座寺庙的顶部，但是官方媒体对火灾没有做更多的跟踪报道。大昭寺起火几个小时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曾用英语简短报道了这场火灾，使用的照片是蓝天白云衬托的大昭寺的资料照，之后也没有更多的跟进。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关大昭寺火灾的评论照片和视频被一律被当即屏蔽。自从195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对西藏实施严密的管制，新闻媒体和外国访客不能够自由进入西藏地区。另外，在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上不断部署军事设施之际，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所吓倒。2月17日，美联社从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发出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筑人工岛是否会制约美国行动的时候，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巡逻，这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以上是国际新闻。
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 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十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C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 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两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 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 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了？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梅雨怎么说，你就明白啦。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梅雨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 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 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 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 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 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 groomsme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Oh, 伴娘就是 bridesmaids.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Oh,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 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嗯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 或者叫男宾相。这样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 Carmen 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
，arranging seats。
对呀，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I don't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子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three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Hmm,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三.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非是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马蒂斯2月17日在出席北约防长会议的时候，返回美国途中被记者问到，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时，是否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军备竞赛。马蒂斯回答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马蒂斯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行动的是俄罗斯越境侵入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干预我们的选举，或者是法国的选举。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控多名俄罗斯人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称这项指控是胡言乱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质疑美国的证据，称这些指控是西方国家恐俄症的一部分。美国的这项指控使这次讨论全球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的慕尼黑会议笼罩在紧张的气氛当中。与会的许多安全问题专家说，大量的证据显示俄罗斯试图操纵社交媒体以干预美国的大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会议上说，美国已经学会如何反击这种干预。他说，美国将揭露并且反击那种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散布虚假信息、从事颠覆和间谍活动的人。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目的是让盟友和对手聚集在一起，通过彼此对话化解冲突。从朝鲜半岛到中东，还有冷战时期的老对手再次较量。慕尼黑会议的与会者明显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在中国方面，被视为藏人最神圣殿堂的西藏大昭寺，2018年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发生大火。中国当局继续严密封锁火灾的消息。大昭寺所在的拉萨市已经进入火灾后的第二天。官方的西藏日报2月18日头版对这次火灾只字未提。星期六晚间11时许，新华社以快讯的形式用一句话报道了大昭寺4个小时之前起火的消息，称寺庙局部起火，火灾被迅速扑灭，无人伤亡，而且周围一切秩序正常。报道没有附上任何的照片。虽然拥有1300年历史的大昭寺跟布达拉宫一起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最初由目击者传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当时的火势很猛烈，火焰冲上了一座庙宇的顶部，但是官方媒体对火灾没有做更多的跟踪报道。大昭寺起火几个小时之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曾经用英文简短报道了这场火灾。使用的照片是蓝天白云衬托的大昭寺的资料照，之后也没有更多的跟进。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关大昭寺火灾的评论、照片和视频被一律被当局屏蔽。自从195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对西藏实施严密的管制，新闻媒体和外国访客不能够自由地进入西藏地区。在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上不断部署军事设施之际，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所吓倒。星期六，也就是2月17日，美联社从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发出的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造的人工岛是否会制约美军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军官少校，美军将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巡逻。霍金斯海军少校说，在过去70年里，美国海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进行例行的巡逻。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股市呢，在上个星期遭遇了两年来最惨烈的暴跌，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将近10%，而深圳股市呢也下挫大约8%。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美股大跌所引发的全球市场联动反应。不过呢，也有分析说，中国特色股市与市场从来就没有太多关联，这主要是政府政策在影响。许多赔钱的中国股民把怒气拉到了社交平台，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涌进了上万封大骂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发言，最后他们不得不开始删帖。中国股民是何用意呢？中国股市是否可能再次陷入2015年的崩盘危机呢？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的总编辑岳福银。岳先生您好。
啊，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也是《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作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福银岳先生啊，先来谈谈上个星期中国股市这样的一个暴跌的表现，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各方说法不同，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美股所引发的世界联动的反应，但也有人不予赞同。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一次那个 A 股那个大跌的原因有多方面，当然了，海外的以美股大跌的拖累有关。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 A 股开年涨势过快，19行情分化非常激烈。 K 线图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开年之后出了11连阳，接着又出现了7连阳，也就是说19个交易日有18天是阳线，这在 A 股历史上是从来没见过的，可以说涨得非常快。刚才你们也报了什么，涨了很多。
嗯哼。
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个现象。
嗯哼。
这波11连阳行情，实际并不是所有股票都涨的，它主要是两桶油，在 A 股上所谓两桶油就是指中石油、中石化，这都是超级大盘股，国企大盘蓝筹。还有什么四大行以及一些白马股。那么这类大盘蓝筹股和白马股股票的数量并不多，在股市上整个股市上市公司家数当中也就占10%左右，也就是说占10%。所以这轮行情只是这10%的股票在涨，其他90%的股票都没有涨，都沦为了看客。这就是最典型的19行情。那么这19行情背后还说明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只是个指数行情，并不是全面的走高行情。那么当这个引领行情的这些大盘股啊、两桶油和四大行持续拉升没劲儿的时候，没有形成板块轮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找到接班人，最后他们拉不动，大盘也就下来了。
嗯哼。
也就是说当初涨得太猛，肯定要引发大的下跌，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还从那个这些几大蓝筹19说起，这样就引发了股市上机构的囚徒困境。我们发现这个一年以来啊， A 股先是漂亮50行情，接着是大盘蓝筹股行情演绎的非常火爆，他们成了 A 股的核心资产，也成了交易的资金密集之地。
嗯哼。
所以为什么资金都跑到这些大股里去呢？因为我们发现 A 股去年有一个大的变化，就资金面方面有个大的变化，这就是基金非常火爆，基金发行特别火爆。我们注意到去年年末发了几只基金，几百亿规模的基金一天就抢光了。所以当时在 A 股上买基金就成为一种爆抢的一个，出现这种现象。
是。
那么基金规模大了，基金选择什么样的股啊，他肯定能装下它，也就要买一些大盘股。而基金大基金不是一家两家，很多基金都在规模扩大， 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得找流通性好的那些股票，
是
就是自己能买进去能卖出来。
嗯哼，好的，岳先生，是我们因为我们想争取多听一听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的反应啊，能不能请您稍后把另外两点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秦伟平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知道秦先生也一直在关注，是谢谢您。我们知道秦先生您也在关注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表现呢、啊。您在这个去年也发表了这本这个《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新书，里面也有很深刻的剖析。跟我们谈一谈对于上个星期的中国股市表现，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我觉得上个星期A 股随着美股的暴跌而暴跌这个现象呢，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首先最基本一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是比较糟糕的，除了官方公布的那个 GDP 增长率到6.9%以外，这个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股民也不太相信这个数据。
嗯，
实际上
A
股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它得不到支撑，股票市场没有好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那其次一个，我认为大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18年，应该是1月24号，停牌很久很久的那个乐视复牌，然后复牌之后呢，它连续跌了十几天，这个是对中国股市的这个打击其实很大的。大概有光乐视这只股票大概有十几万，所以有18万股民去买了这个股票，损失非常非常惨重，对大家的这种心理影响应该非常大。加上现在又临近春节过年了，很多可能有些股民想落袋为安，等于说在美股在上个星期二月五号暴跌之前一个星期，其实整个 A 股呢就很明显的表现出市场是很弱的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在跌了，只是说没有后面的暴跌。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投资者啊，这些股市的投资人，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很没有安全感。那加上2月5号，黑色星期，美股，
您指的是中国的投资人吗？
对对，中国投资人，对，就是美股这个暴跌之后，他们一下子恐慌情绪就蔓延，所以跌的大家发现比美国股市跌的还要惨，从3400多点跌到3100点，就跌整体跌幅超过10%，那但很多人都是，损失非常非常惨重。那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后面可能情况会更加糟糕。
嗯，
我在去年这本书里面有预测过，我们待会儿可以慢慢再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股市，总体来说不是很乐观。谢谢。
是，所以可以体会到像秦先生还有刚刚岳先生给我们的分析，很多的中国股民、中国的投资人其实心生不满的原因就在于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受到了美国股市确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和波及，是因为他们的原因。但是很多人说，哎，美国华尔街股市处于牛市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在大涨的时候中国股市没有跟着大涨，他们没有赚到钱。但是现在美国股市跌了，中国股市却大跌特跌，让他们不仅没赚到钱，甚至还大赔了。那么面对中国股民这样的一个愤怒和不满，我想请教秦伟平先生，合理吗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因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美国的投资环境不一样，那美国的那个证券市场的一个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那基本上呢，他们证券市场的表现跟整个经济的表现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当然还有一些资金面的情况。那中国股市呢，特别中国的股民在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整个峰值是差不多1亿的股民开户。那整个中国股市它那种投机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几乎是可能90%的股市投资人都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说，中国的股市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脱钩的，那这种炒作啊，短期行为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吧，就是你不能说你股市涨的时候你跟着去赚钱你就很开心，然后现在股市跌了然后你就去抱怨啊，去骂人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心理很不成熟的表现。我觉得特别要对中国的投资者要想一话，你是投机的心态还是投资的心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只有说自己改变心态，加上国家要加强监管，那这样子中国股市可能还有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发展，否则它一定会重蹈覆辙，一定会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割韭菜，大量的散户呢是会赔得血本无归，这样的一个局面不会改变。谢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再请岳先生也一起来答复。就是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美股暴跌中国股灾，如果不是证明中美经济福祸相依，这就是证明了中国股灾完全是投资人的心理因素和经济无关。另外呢，这位署名小小微的网友他说人民币升值而中国股市竟然不涨。那么再有这位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是中国股市后面 最大的黑手。我想请问岳先生啊，这个我们在这一次看到了中国股市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暴跌之后呢，华尔街日报呢在这个星期也报道了，就是说他们注意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暴跌啊，并没有像2015年当时呢，中国以这个国家的国营基金来入场、来护市、来护盘。那么今年呢，看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种所谓的国家代表队来进入来维持啊。那么也因此，《华尔街日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监管当局呢，现在开始对股市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
这次国家队没有出手，证监会保持沉默，所以这个事儿好像证监会沉默。对股民不负责一样，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沉默是值得赞赏的。他本来这个市场的涨与跌，基本市场本身的事儿，这是市场化的态度。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来解决，而这次大跌本身就是市场的问题，大众市场的问题，并不像刚才那位先生说是中国经济很糟糕。
我们现在在电视荧幕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呢是去年《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看来《华尔街日报》对于中国的证监单位、证券监管单位呢是抱持比较赞赏的态度。当时的这篇文章报道呢，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治下的中国股市走向正常化。”那么，并且说呢，他实现了中国股市以前不敢想象的变化，坚定的 IPO， 还有市场的正常化。那么，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中国股市？这个过去以来，大家一直就认为，刚刚我们也有网友在谈到了，它就是一个中国政府，它就是一个背后最大的一个黑手。很多人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是背后在操盘的那只手，它真的能走向全面的市场化吗？秦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是中国股市，如果按本质上来说呢，我希望中国的股市投资人应该一个清楚的明白，它不是说真的是让股民来一起分享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成果。实际上他就是为了以国有企业包括权贵资本的他一个融资的工具，然后崛起社会财富的一个工具，这是本质是这样。当然他会通过一些股票的涨跌呢，在某一个时期内让一些股民尝到甜头，就好像一个赌场一样，吸引大家去赌，然后把自己的资金放进去，然后赌场大家知道最后十赌九输，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本质式的一个结果。关于刚才说证监会救市的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证监会救市，或者说他们国家队救市，要有几个前提。第一，他有没有能力去救，有没有钱去救。现在整个他们国家队来说，应该手上应该余粮也不多了。第一个，我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救市。第二个，你从那个他们的反应速度来说，他们也没有反应速度那么快，研究方案也会比较慢，比较迟钝。那第三个来说，他们这次其实找到一个一个解释，就是美股暴跌，所以他们觉得说啊，我不就是跟我也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装傻这样子。我觉得中国股民是肯定不满意的，因为我们不否认说有市场原因，但是你们自己在这个监管上的一个缺失的这个责任，这个是很难辞其咎的。谢谢。
是，稍后我们也要听听呢，很多的中国股民到底在这个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上面到底发表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论，还有怎么样的一些不满情绪啊。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先生，岳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读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些网友的这些评论，您能不能理解这些股民他们背后的无奈与心酸？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官网上是不允许发表任何评论或提问的。那么有记者在提问到对于上周暴跌的情况时，证监会的相关主管却离席而不予答复。所以呢，在这样种种的一个情况下，您对于股民、对于投资人发出这样的呼声，您能够体会吗？那么您觉得在中国作为一个所谓的散户投资人，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现象我觉得怪怪的，有点不可思议。你中国的 A 股出现了问题暴跌了，你先去美国大使馆问什么？这还是个发泄渠道问题，可能渠道有些不畅，又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无奈，因为这么多年来也没怎么赚着钱。但问题是这赚钱赚不钱得两方面看，一是谁让你挣不着钱的，如果是你自己没赚着的，那只能是认赌服输。任何一个市场来讲，散户都是弱势者，首先在信息研判呐、公司调研呐、资金链大小方面等等，散户都是弱者，他是很难赚钱的。所以这可能和美股也有点相近之处。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美国的普通 民众投资者、股市投资者有多少是自己亲自操盘的，有多少是通过专家理财委托基金，但如果他们也是自己独立的单打独斗，可能和 A 股那些散户也差不多，是达不成一致，就很难有一个共同的。
好的，谢谢您，我们稍后再请您跟我们答复。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股市跟美国股市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啊、我不知道刚才岳先生有没有留意到美国股市其实在最近七八年都是一直在高歌猛进，所以在美国股市的投资者呢，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面啊，是过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都是收益是很好的。然后中国股民大家知道几乎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啊，整天是提心吊胆。刚才连岳先生都承认说是有70%的那个股民散户是在亏损，其实实际上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得再长一点的话，可能超过90%都是亏损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中国股民应该对中国股市有个清醒的认识。它不光说是整个监管的问题，是整个它从开始设计上都存在问题，包括说整个 IPO 是有些优秀的企业我们知道成为上市企业，但是很多中国证券市场他们一些上市企业作假的问题，从 IPO 开始都可能就开始作假，然后后面监管不严的问题，就好像最近很多股民损失惨重的乐视，我们再拿乐视再来做一个案例的分析一下。乐视这个企业之前在国内是吹得不得了，就差不多是非常非常优秀加上卓越的企业，但最后真相曝光了之后这个贾跃亭也是抓在美国也不敢回去了，这个股票让这么多股民就是把这故事讲得那么好，最后真相是这样他们就很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不是唯一的个案未来会随着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会有更多的真相曝光。我对这些股民真的是捏一把汗这一次上个星期的这个暴跌只是一个对我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比较小10%幅度的一个下跌，大家就觉得很痛苦，需要到美国那个大使馆网站微博上下面去留言啊，去控诉我觉得更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任何时候你要认清这个形势，然后珍爱生命，远离股市清仓可能会比较好，这个是可能是止损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未来可能在我那本书我也预测了，在整个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整个 A 股还会继续腰斩，它现在是3100点，可能会跌到1500点这是一个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警惕，而不能说随着中国政府有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他又在拉升股市，希望再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去帮他渡过难关，然后 A 股如果再上涨了，会有很多人又是因为人性的因素控制不住赚钱的欲望受到诱惑又把钱投进去，然后最后再一次被收割我不希望这种惨状再次出现，我真的是想给大家一个忠告谢谢。
我想请教在北京的岳先生，您觉得中国股市有没有可能再次引发像2015年那样的可能崩盘的危机？接下来的中国股市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我认为这个崩盘危机不会出现，因为2015年的时候 A 股最高点在5000多点，现在也就在3000点左右，所以说这个下跌的空间不是很大。再有一个A 股的资金构成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往是散户资金为主，现在已经让位给基金了，他们这种资金是相对理性的，所以这一点来看它跟2015年那是不太一样。再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平稳的，虽然增速没有以往快，如果经济平稳发展，经济不出现大问题，它股市怎么能崩盘呢？
很多的中国投资人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网友也都认为，就是中国股市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它呢是共产党用来圈钱的一个工具，它可能是政府在操纵的一个工具，您怎么样看待投资人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
这个认识我认为比较偏激也比较表面。股市是中国股民人那么多，沪深两个股市加一起都过亿了，股民上亿人的心态哪个政府他能控制住、控制了、决定了？因为股市必定是真金白银在操作，他也没人抢，也没人偷。我认为说政府是黑手在操纵这个说法，好像我不算是太同意吧。
嗯，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中国现在股市这个状况，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应该警惕一下，提醒一下，今年的年份是2018年。我们首先看这个股市的涨跌，还要看这个大环境。除了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外，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有几次大的一个金融危机。最早的一次股市的暴跌事件是1987年，应该是10月19日，美国开始的这个黑色星期，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股市蒸发了大概10000多亿美金，是到现在为止是最厉害的一个股市暴跌事件。那这是拉响了一个整个全球的经济衰退。那大概10年之后，1997年、1998年又是亚洲的一个金融危机，然后在2007、2008年是美国为首的次贷危机，也是波及全球。那现在差不多又是10年周期，到了2018年，我认为说2018年全球性的这种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有比较大的一个概率。那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引爆点，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一个经济。那中国经济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包括岳先生可能认为中国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那我在我看来呢，那中国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可能随时都会爆发。那根据现在2017年得到的年底的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中国的债务总额呢已经超过250万亿，超过同期 GDP 的317%这样子。这个2018年接下来可能会再创一个新高，几乎是不管是他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还是各级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上这个债务的包袱是非常非常高。它的经济所谓经济增长都是在高杠杆负债的这种状况下取得的，它很多东西是不可持续的啊，总有一天这个泡沫会破灭。那什么时候泡沫破灭，我们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但是一旦破灭的话，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从个体的个人投资者，或者说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2015年整个股市暴跌之后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资金呢，它因为还是有点后怕，没有进入股市。那最近大概在2016、2017，它那个楼市是暴涨，然后大家的资金呢就往楼市跑。那现在中国政府呢在控制这个楼市，在调控也好，怕那个楼市的危机爆掉，然后呢，可能后面又会再引导把资金往股市上引。我想这里再提醒老百姓，真的是要看好自己的钱包，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有现在的一个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要降低自己的一个资产负债率。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公告，或者一个叫忠告。如果说你只是你闲散资金一部分进入股市的话呢，你可能会亏损，然后你把你全部身家压进去，你可能会血本无归。然后你如果还去负债去炒股，现在有些人是负债看好股市去炒股的话，你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真的是一个良心忠告，谢谢。
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2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来答复一个我们网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是您刚刚也稍微提供给很多的中国股民还有投资人的一些忠告啊。那么我们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d 的这位网友 ，Dudley Fund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国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市，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投资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态。他想请问投资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小民意识，这与自由经济自由的股市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想2分钟左右时间，请秦伟平先生简单答复一下。
中国投资人也好，或者中国普通公众也好，我觉得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了之后，我们希望通过在资本市场去投资，然后获得一些经济收益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这个风险，你清不清楚这个游戏规则？你如果对它的本质没有看清楚的话呢，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去上当受骗？他们中国现在这个股市本质来说，它就是一个为他们国有企业为主，包括一些权贵来洗劫财富的这样一个工具。它离真正的那个资本市场啊，然后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啊，然后让整个社会大众来享受它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成果，我认为相去甚远。这个投资者的心态也是非常有关系。大家要有一种长期的投资的心态，而不是短期炒作的心态。符合公众，我应该各打50大板，大家都应该反思一下。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北京的岳福英先生，还有在美国的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继续来探讨中梵建交谈判，教廷为何向北京低头，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